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啊、今天来到弥迦书第二章哦。那我们昨天看弥迦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其实就反映出主前第八世纪的这一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这个败坏的情景。然后神也透过先知弥迦宣告出他的这个审判哦，说到北国以色列呢将会灭亡，而且南国犹大也是好不到哪里去齁、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一个国家的灭亡齁、哦、就因为这样子因为神透过先知来宣判哦。那我们看到世人其实看一个国家的灭亡，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看哦，可以是从经济的角度，因为经济不景气啊，所以啊好像德国这样所以就灭亡，就是好像说整个国家就落亡这样哦。然后也可以从政府的这个政治，或者是国防军事装备的这些脆弱哦，甚至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天灾人祸等等，我们来看一个国家的灭亡哦。但是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真理的教导哦，尤其是从先知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透过先知所发的预言，呼吁人在审判的时候在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去悔改等等，回转等等，我们就明白到，其实古往今来呢，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之所以会灭亡呢，乃是因为国家的这些领导人的败坏。然后导致整个国家也跟着人民也跟着败坏齁、哦、贪污，还有这个贪赃枉法，还有这个没有公义啊，道德败坏悖逆，还有以神的真理背道而驰等等齁、哦、造成了一个国家的这一个衰亡的原因。所以呢昨天呢我们牧师就分享到说神的家呢必要先经历管教齁、哦、就是在末后的时候。那今天来到第二章呢，我们更是进一步的看到很具体的指出了神对以色列子民，就是他自己的百姓哦，在信仰上的腐败，还有某一些群体行为上的这一些奸恶，还有堕落神是不会视若无睹的这一些神的百姓呢，必要经也一样的要经历管教哦，管教必会领导，而且呢不悔改的呢将会遭受到刑罚和祸患。那从今天这一章里面呢，我们来看到底哪一些人的哪一些行为呢是导致神的审判还有这一个刑罚降临。然后让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呢来学习让我们能够避免不起后尘哦。所以我把今天的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有祸了，神的子民要警醒。然后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个大段。第一段呢就是从第一到第五节，就是贪婪欺压人的有祸了。那第一节里面说到祸灾有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齁。那我们知道说古时候呢人的财富最主要呢那个财富呢就是田地和房产，而且田地房产这些呢原是耶和华所赐给他的百姓并且代代相传的齁、哦。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刚才同工们也有分享，就是贪恋他人的房屋呢和田地呢是神在十诫里面明明所禁止的。但是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些富有的人呢，他们夜间呢就正在当这些正直人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却是彻夜不眠的，就是在那边躺着，就是在床上图谋，在那边计划，在那边筹划第二天早上呢所要做的这些坏事，而天一亮的时候呢就迫不及待的就去执行哦，欺凌这些贫穷的而且强行霸占穷人的田地房屋和产业。那其实这样子的做法呢是公然藐视神的律法，不把神放在眼里。那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当夜间哦，很多时候当我们就是松懈下来，或者是放轻松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会起恶念。因为当一个人没有东西做，就开始会想要做些什么东西，那很多时候人往往就会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这些事情，那很不小心的呢就会起了一些恶念。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因夜间起了恶念，所以天亮就行出恶行来，那因此呢就遭到恶果。 所以呢在第三到第五节里面呢神就用弥迦向这一群富有的人呢宣判。他说第三节里面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那神说他们既然图谋罪孽，然后强行夺取人的产业呢，神也筹划这些灾祸降于他们，不只把属于他们的田地呢分给那一些他们的仇敌，那些悖逆的人就是他们的敌人齁、哦、让他们，而且还让这一些敌人呢做一些哀歌来讽刺他们，并且呢神也会在他们的景象上面呢加上重恶，让他们不能抬起头来。那这就是我们世人常常说的所谓的报应哦，就是因果的报应。神惩罚呢，不单是以这些所犯的这个罪相应呢，而且也击中了这些犯罪者的要害哦。当中呢，经文就说到，最后呢，当他们神在分再一次分发这个土地的时候呢，这一些人呢，最终是一片土地，一寸土地都不会得着哦。那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说到欺诈百姓，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事情哦，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那在几天前呢我们就在这个同工的这个就有一些说一些分享啦，其实我们是在那里谈话啦，就说到有一些国家呢，其实那些在位掌权的因为自己的私欲贪婪呢就欺诈了百姓的血汗钱哦，占为己有，甚至呢有些当这些退休人士啊他们要领取这个退休金的时候呢反而是领不到的时候呢，那些政府部门还能够拿出一些文件来证明说诶你已经拿了，其实这一些钱都被他们自己私吞下去，所以其实这一些事情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也会发生的。所以呢从这一段经文第一到第五节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可以有一些学习。就是呢第一呢我们学习到贪财呢是万恶之根。那贪婪呢使人起了恶念去抢夺别人的东西，欺压穷苦人。因此呢圣经说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齁。我们知道说对神来说呢贪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神必会审判。因此呢我们要警醒，就算是最小的这一个小小的小贪哦，我们也要快快的去自食哦，不然这一个小贪呢就会逐渐的生根变成贪婪，然后最后呢就祸害无穷哦。那第二点我们从这段里面可以学习的呢就是当时呢有这一些高官他们所中的是抢夺，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那个所谓的这一个管教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哦，让他们呢被仇敌抢夺。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苗圃的八福里面呢我们也有分享到就是种与收的原则。那因此呢我们种什么我们就会收什么。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基督徒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不只要持守公平公义遵守神的真理，我们也要更加的就是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我们所栽种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将来会收的是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好的把真理把公义公平栽种下去，好叫我们能够收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咒诅。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恶念生出恶行然后带来恶果。我们知道在安逸的时候那饱暖思淫欲嘛，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床上安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想哦。其实很多的坏的事情，很多这一些奸诈的事情从开始呢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开始酝酿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一个思想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想了就会去做出来，因为所有的行动都因为筹划在这个脑里面筹划了，然后就会去行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被神来保守齁，就好像第四节里面，如果我们不去保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就会掉入一个蒙蔽里面。好像第四节里面说到耶和华这些以色列人齁，当他们这些有权位的还有这些富有的齁，他们 被这一个土地被夺去的时候，他们还会这样问：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那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你看到，其实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蒙蔽哦，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犯了很大的错，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反而是去问说，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做？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把我们的份分给别人，把我们的土地分给别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被审判的还不自觉，不懂得悔改。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就是没有经过没有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住人做的方式去做。就好像香港的战中也好啊，明明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但是呢人还是觉得对的，所以就去做出来。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真的要更加的警醒，因为一个舒适的环境呢，常常会导致人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就会行出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哦。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段呢，就是从第六到第十一节哦，就是假先知误导人的有祸了。那第六节里面说到，他们说你们不可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那若有十一节里面也说到，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哦。那当时的这一个以色列呢，他们这个败坏的世代呢，不止不听弥迦的忠告哈，假先知也一直就是兴起来说话。其实这些假先知呢，他们也以为自己就是耶和华的真先知哈，他们向这个神的真先知说，叫他们不要说预言，不要说这一些审判的话语，他们不要听，而且呢，在说到这些灾难要临到他们，这些都不属实哈，所以他们责备真先知说，为什么你们要说这一些话来恐吓这一些人民呢？为什么你们要说羞辱以色列人的话呢？那其实呢，他们心里面呢，也除了被蒙蔽以外呢，他们心里面呢，这里也说到他们心存虚假，他们要编造一些谎言。只要有人能够供应他们一些就是酒喝啊，他们就可以照大众的这个兴趣啊说预言，而且呢完全投人所好哦，迎合人的这一个心理啊，甚至呢为投人所好的时候呢，专以乐观的说法来说神是怎样的，就是有丰盛的恩典啊，有丰裕充足的这一个祝福给人。那因着自己的罪孽呢，因着自己的悖逆放任，还有纵容罪恶呢，假先知除了反驳弥迦的这一个话，宣布不许真先知说预言以外呢，我们看到其实他们自己就说了一些就是跟事实跟神的心意不符合的话语哈，并且说神不会实行这一些审判，因为神的心肠呢不是这样狭窄的神，他是慈爱的，他是永远慈爱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七到第十一节里面呢，神又再一次的就是斥责这个雅各家的不是，那并且指出呢，事实刚好跟这一些假先知说的这一些说法呢是相反的。那神的话呢，只对正直人有益处，而且对那一些作恶的这个欺压百姓，连小孩子也不放过，然后为了一杯酒能够说假话来迎合人口味的这些虚假的先知呢，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我们看到神的话会对这一批假先知呢带来审判哦，因为他们是那一个误导神子民的人。然后我们知道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学习，就是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呢，有很多这一些神的仆人呢，本来应当正确并且全面的传讲神的真理的，但是呢却搞出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或者是一些超级恩典神学等等的，而不是说到就是教导神的子民要怎样的过圣洁的生活啊，要有神的公义等等这些。那 这和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假先知呢，其实所做的东西呢，所说的这些歪曲的真理是没有两样的齁。那只说世人喜欢听的这些道理，然后使神的百姓呢不自觉的渐渐偏离正道，不向沉沦。所以呢，当我们学习，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认识真理齁。我们知道神有慈爱，神也有公义，我们不能只是单单传讲神的恩典而不去就是教导神的子民要怎样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去认真的学习，而且认识神的真理，而且不被一些扭曲的神学观所蒙蔽齁。然后另外一样我们可以学的呢，就是那在今天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是否也在信仰上会不自觉的引导别人走错路齁，远离神等等。然后记得最近呢在我的组员里面呢，其实我就责备了我其中一个组员，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他很喜欢去上这一些激励的课程啊，或者是因为他是做直销的嘛，所以他很需要这一些，常常我们知道直销的时候有很多这一些讲座啊，怎样去鼓励人家啊，更加的就是怎样的积极去销售他们的产品这些。所以呢他就跟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也是信主的这一个弟兄就跟他说要他去参加，邀他去参加那一个课程呢、啊，而且那个课程是在主日齁、星期天。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跟他谈呢、啊，就是好像跟他对话。那他其实开始的时候并不认同啦，他觉得说一个主日罢了吗？为什么这样严重呢？为什么你受到这样严重？一个主日不来罢了吗？但是我就跟他说，通常每一个人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说只是这一次，但是这一次过后呢，就会有下一次。所以当你这样子教导一个新的信徒齁、一次不来主从，那第二次呢他也会就第二次吧，就这两次罢了，然后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就会逐渐的远离神哦。所以我也感恩啊，当这个组员我跟他谈了过后，他也愿意去听啊。所以我就发现到他本来自己也是蛮多个主日没来的，不过最近他每一个主日都看到他出现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我们真的要警醒，不但我们自己要警醒，我们也不要去引导别人走错路，而且让人家远离神。因为这边说到的假先知，他误导人，他绊倒人，所以神要惩罚他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另外一样呢，我们看到假先知不喜欢听审判的信息，所以呢，不许真先知讲真话，不许先知传讲这一个悔改的信息，那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只想听好话的人。我们知道忠言逆耳，很多时候呢，指证生命的话呢，常常都是不好听的，都是很难受的，但是呢，却是最有益处的。所以当人指证我们的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去听，而且要愿意去悔改哦。这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学习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弥迦先知，他虽然遭到这一些富裕的人还有这一些假先知的抵挡呢，但他并没有畏惧，他更是反而是更加勇敢并且忠心的去传讲这些不掺杂的真理，继续的就是传讲神的这一个审判，所以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尤其是当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一个52年啊，要传福音，要栽种生命树的时刻，我们也会知道说去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会有挫败感，而且会遭到人的抵挡，拒绝福音等等。但是我们都不要气馁，我们要坚持的，而且要忠心的继续传下去。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从第12到第13节里面说到，就是要警醒，那持守真理的有福了。那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并要召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面前上去，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那我们知道说，从圣经的这些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神透过先知宣告审判，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给人一个重新悔改回转的机会哦。就是当就好像当时的这一个罪大恶极的这个尼尼微城一样哦，罪恶达到神的面前，那已经到了必须要被毁灭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慈爱的神还是一样愿意再给他们机会去悔改，去回应给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那我们也知道到最后这个尼尼微城也因为全国上下给了神就是对神这一个宣判呢给了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审判最终没有临到尼尼微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从神的这一个差遣中，我们看到神的忍耐和慈爱，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神虽然愿意他的子民哦就是得救，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应神的这一份爱。那只有少数愿意抛弃罪恶行走在公义的道路上的这些剩下的人呢，才能够就是面对将来的这一些试炼，经历神的保护，并且安然的度过。所以呢，当先知谴责的话和安慰的话一起说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弥迦他讲了神的审判，最后他也讲到耶和华必要引导他们。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一个安慰的话语还有审判的话语谴责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呢，只有那一些愿意警醒接受谴责悔改，并且呢依然信靠神的人呢，才能够躲避过这一些灾害，并且得到神的保护，而且还有让神亲自的来引导前面的方向。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就是学习，就是我们只要忠心的跟随神，那神必给我们带来盼望和保护。然后即使我们在被人家欺负或者我们吃亏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忠心的去跟随，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审判这个整栋来临的时候，神会开始就是好像在这里最后一节里最后的这一段里面说到，神会重新的把这些财富呢重新的调整哦。当神调整的时候呢，属神的人必会有份哦，参与这一个神的这一个福分。所以呢，我们面临灾难的时候呢，要紧紧的依靠神，听从神，而且呢不偏离。然后另外一样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说听从神，听神神的话要怎么听呢？是选择性的听呢，喜欢自己喜欢的来听呢，还是要忠实的而且认真的去听哦，去行出来。所以当我们愿意忠实而且认真的去听，并且去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到呢，无论在任何艰难的困境里面呢，神就要为我们打开那一个门，并且要带领我们冲出我们的困境，带领我们走出去，而且要把这个最终呢，把这个我属于我们的福分赐给我们哦。所以呢，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神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审判呢？审判一些什么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其实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是审判些什么？审判神子民的这一个生命品格还有行为，我们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都要被神来审判哦。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有许多的罪恶充斥，诱惑神的子民，许许多多的这一些以假乱真的这一些道理啊、学说等等。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免于其害，更是让我们在行为上呢时刻警醒，那长存长存认罪悔改的心，并且紧紧的依靠神，那持守真理并蒙神的带领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哈。尤其我们在这一个骗子生命树的意象里面呢，接下来还有很多传福音布道等等的机会啊，让我们的生命呢都要不断的与神对齐，而且呢行出正直公义，活出神的慈爱来，让我们的生命呢，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美好的见证就是传福音最大的武器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谨守。因为虽然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有很多的罪孽，有很多的人呢会有祸，但是神的子民只要警醒的话，我们必然能够让神来引导我们度过，而且能够走出蒙福的道路。这是我今天的分享。